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标题，就是今天我们会谈关于价值观的问题哈。那在这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三个韩国家庭的故事，我想你们大概大部分人都知道了。那我听在1300的广播哈，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一些同事啊同学啊跟我们谈起来，就是在韩国呢那个社区，就是韩裔的家庭哈，就是说最近呢，就在我们在美国的韩裔家庭呢，三个家庭出现了一些事情哈。那他们会谈到这些事情，也会想很多。那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我们知道那个维吉尼亚的那个理工大学的那件事情哈。那在这之前呢，韩裔的家庭呢曾经出现过另外的两件事，相信你们都了解哈。有一个家庭我知道，就是说这个家庭呢，他们从韩国移民过来，那么呢他们本来有很多的想法哈。也有特别多的那个期待，那但是呢他们的家庭呢没有像就是想象中的走得那么好哈。那么这个父亲呢，他就有一天他就实在觉得没有办法忍受下去了，那么他呢做了一件事，就是说把他的妻子把他的孩子那个就是拿枪打死，这样的一个家庭哈，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那个就是在整个的发生过程中，有些人也对他们其中的一些就是发生的原因有些调查哈。那么也是这个父亲想象中的是从美就是说移民到美国来，没有想到呢他的事业那么不成功，对不对？那他呢也是按照他们在心里面有的那样的非常明确的那样的那种盼望，就是说他们到美国来一定要很出人头地。也一定要开上，就是说虽然他们家已经破产了，但是呢他一定要在那个情况下也要那个借钱买那个他们都特别那个就是说喜欢的那样的车，就是他们特别关心的那个 Mercedes-Benz 哈，这个我们都了解哈。那个这个车呢那个他们也买了，虽然他们已经破产了，但是他们还要买。但是呢在更多的借债累累的情况下呢，走投无路，那这个丈夫呢就把妻子和孩子就枪杀在家里。第二个那个韩裔家庭的事情呢，就是另外一个，也是因为他那个在事业上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成功哈，那所以呢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是说他这个时候他妻子已经离开他了，那实在没有办法跟他一起这样的继续过这么艰苦的生活哈，那他也同样是说。那作为一个韩国的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有自尊心，他们怎么可能失败？他们怎么可能没有那个就是说像一般的他们所羡慕的家庭有那个 Benz 那个车？所以他也是同样是要在极其艰苦的那种家庭状况下，同样也要借款买车。但是他仍然也是一样，跟那个家庭一样，两个家庭相继出现这样的事。那他呢因为妻子离婚了，所以有一天他就跟他妻子说，他说我要把两个孩子接回来哈，就让他们跟我一起度那个周末。那他把两个孩子接回来以后，就在他的车上点火把他的两个孩子烧死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想你们可能都知道哈。当然可能还有很多细节那个我们并不是特别去了解他。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其实紧接着三个韩裔家庭出现的事情，那就是那个赵成熙哈，他去那个枪杀32个这样的他的同学和老师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其实之后呢有很多，相信有很多的人去探讨原因，也分析哈为什么。那这个孩子呢，我注意到就是在对他们家庭就是说介绍他的父母啊介绍什么的事情，我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家里还有一个姐姐，这个姐姐呢上的呢是比他更有名的学校，上的是比他更有名的学校。他呢据说因为维吉尼亚这个理工大学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校了，相当不错，但是呢比他姐姐那个学校呢没有那么名，就是说那么有名的学校。所以呢他妈妈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如果是我的儿子上那个名校就更好了。就是说在他的心里，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因为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谈价值观，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延续我们一直在提到的影响别人的一个话题哈。就是说其实价值观对人的影响呢很大，就像刚才这几个家庭，当他所领受的是别人一起的那样的价值观，就是说作为韩国的男人如果到美国移民来了没有过上好生活是很羞耻的事情，所以他无论如何装面子也要买一个 Benz。 他就是那样的会觉得他们家庭呢好像还过得去哈，那直到他走投无路要枪杀全家，要烧死全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那个赵成熙的母亲也是，那当他所接受的价值观跟周围的人一样，就是觉得他的儿子应该更荣耀， 他的女儿呢可能无所谓哈，没那么重要了，因为韩裔的家庭呢，他们对啊、那个就是男女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差别他们想得很大哈，那个那还有很多，就是你们可以想想哈，赵成熙呢那从小可能生活在一个学习好的姐姐的影子之下，那么为就可能父母希望他怎么样，但是呢他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程度，那么呢他就只能是在他姐姐的那个光环之下生活，那他又无处可去说，所以他的生活后来以后别人都对他的印象就是他不说话，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可说，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仇恨，别人对他的压力，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积在心里，直到有一天发作。因为这个就是说，其实这就是三个家庭都是在某种错误的价值观的影响之下产生的这种情况。那我们都觉得这简直是太惨无人道了，或怎么样？为什么会出现？其实，在人的心里的那个东西哈、啊，让我们一直为他去那个，就为不正确的价值观一直去争、去夺、去抢、去拼，或者甚至去死的情况哈、啊。那么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发生在很多地方。那我相信今天教会里面呢，也有很多人呢，其实我们来自我们心里的很多痛苦哈、啊，其实你仔细的看的话，可能由于是不太符合圣经的价值观所造成的。所以今天呢，鼓励大家我们来一起来思考哈、啊，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价值观是上帝提供给我们的，让我们要去那样生活的。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定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关于啊，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和第七章就是耶稣基督把天国的这么一个宪法，有的人称马太福音五章七章叫做天国的大宪章哈、啊，这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到底想让我们如何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给我们来展现出来。那我们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我们所打给大家打出来的这些经文呢，就是第五章一到就是一到十二节，它就是关于八福，是不是八福？也就是说，当今天很多人的思想里面哈，因为这不是要怪别人，因为呢我们从小生活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的周围的人他们是什么价值观，我们很容易就被他们所影响，我们就跟随他们的价值观。但是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影响这个社会呢？其实重要的是我们把从神而来的好的价值观我们先拥有了，并且我们带给他们，其实是对这个社会的最好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价值观呢，从一开始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以什么为福气，我们特别想被祝福，我们那个一到过年我们都要贴福到了，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好像是比任何的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民族更喜欢福这个字哈。那么到底什么是福？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好像是八福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想告诉我们的。那么你们可以那个就是看第五章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看一下上面的上文，第四章的前就是说最后一部分哈，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说耶稣基督呢这个时候呢走遍了加利利，到各处呢各会堂呢去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各种各样的害病的哈都带到耶稣面前来，耶稣就医治了他们。那这个时候呢，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也就是说，当时耶稣基督的名声哈，他医病啊、传福音啊，特别是他医病，在当时呢吸引了众多的人来到他面前，那让他呢真的有那种就是说好像一呼百应的那样的情形哈。但是耶稣基督呢，我们看他就是说五章一节他就这样说，耶稣基督看见了这个许多的人，因为这么多的人都想跟从他，都想听他哈，那所以耶稣基督呢马上就上山，既已坐下，门徒就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他希望这些跟随他的人呢知道什么事呢，就是说八福这个福气是要让他们所领受的，我们这个福气不是我们跟世人所学到的，有很多钱就是福气，能够开 Benz 车就是福气，能够那个家里的男孩子能够很出人头地就是福气，或者是说我今天特别健康就是福气，或者怎么样哈、啊。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也都是我们今天想得到的，但是还是有更有优先次序排在前头的，耶稣基督想让我们知道的，他也就是想让所有的这些人，你们一定要让你们的价值观得到更新，你们才有真正的福气，真正的喜乐， 真正的平安，这是耶稣基督特别想给我们的。他绝对不希望我们中间一个人痛苦，他希望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最大的平安、最大的喜乐、最大的福气。但是如何得呢？这个其实是先要从我们的价值观的更新开始。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呢，跟大家按照我们刚才的大纲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两个部分，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从马太福音的5章1到12节哈，从关于天国的八福里面，我们来找到我们到底如何改变我们的这个想法哈，使得我们真的能够像耶稣想的那样，就像新约里也告诉我们说，那么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个时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哈。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第一点我们先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更新价值观的办法，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上帝的眼光，了解上帝的眼光。这个呢就是经文打出来1到3节，请大家跟我来一起读一下。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我们下面的福气的部分呢没有全读，我只是想把这个引子哈给大家拿出来，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盼望的是我们都以他的心为心，都以上帝的眼光为眼光哈。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讲八福，这也是对应现代人其实很多不理解的这样的概念来讲的。他是把那些很尖锐的部分他挑出来，比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叫虚心呢？其实是哈，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太清楚，那英文更清楚一点，他就说那个就好像是贫穷的在灵里。那在那个路加福音，因为那个四福音都记载了耶稣的教训呢哈，那在路加福音的另外一处，就是说其实是跟他一样的那个平行的阶段呢，那个路加福音用的词是什么词呢？叫做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了。这个我们这个地方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所以今天让我们读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么教导我们，什么叫做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今天绝不认为贫穷的人有福，对不对？还有下面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如果你是哭泣的，你有难过的事情，有你就有福了。还有包括下面什么为义受逼迫，如果你是受逼迫被人责打被人追赶，你就有福了。为什么？其实这些都是整个一个颠覆我们的思想的这样的内容，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信主之前，我们已经经过人生的那么多年，我们周围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群体哈，都给了我们一些影响，给了我们一些价值观。但是那些价值观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耶稣基督倒反而这个时候真的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颠覆，或者是叫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改变哈。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可能有的人看起来不像那么有福的就有福了。为什么？其实重点可能是在后面的那个部分哈，就是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可能看起来你好像是在人群中不太起眼，可能让人甚至觉得你好像他们会真的看不起你，但是呢可能在天国里面，上帝要的恰恰是这样的人。比如说我们常常一般人觉得好像小孩子啊，那个不懂什么事，不要掺和到大人的里面了，但是耶稣基督反而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哈，这样的他亲自为小孩子祝福，因为他真的喜欢的是小孩子那种单纯，而不是已经长大到很多年以后我们的心被污染到了一定程度，那个时候呢我们要改变起来哈。当然我们仍然要改变，只是比较难一点。那耶稣基督呢真的把很多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还有很多的，比如说马可福音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我们都觉得好像我们被人服侍我们很尊贵，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说他反而要服侍人，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对我们今天价值观的一个极大的一个颠覆哈，这样的。那么因为今天呢我们没有准备把整个这个八福全部讲完哈，我们是给大家先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以后我希望的是我们能够一个一个的来仔细的来分享哈，到底这些都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我们神给我们希望我们了解他的眼光，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本来上帝造我们其实为了让我们为他而活，就像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给我们第二次生命，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第二次生命就完全是为他而活了。因为我们的第一次的生命已经随着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与他同死， 我们也同复活。这个现在复活的生命呢，是对耶稣基督来说是属于他的了，因为他救了我们，对不对？是这样的哈。所以呢，当我们看旧约很多人物的时候呢，我也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旧约里面那个约瑟的这个事迹，就是说创世纪的从39章一直到50章，基本上都是记载了约瑟的故事哈，他的故事也很长，我们就简单的给他来归纳一下，就是说约瑟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呢？从总体来说，他是一个成就了异象的人。他呢，从小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他老做梦，一会儿做梦说那个太阳、月亮、星星都来围着他拜，对不对？还要做一个梦，他们在田里那个收割庄稼、捆禾稼的时候，他的其他的兄弟们捆的那些捆呢，都要向他的捆下拜。当时这可真的把他的哥哥们都给气坏了啊！哪有这样的那个，简直是那个不知羞耻的这样的人哈、啊？那但是呢，你们看，可以说是从约瑟的一生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成就了异象的人。这个人呢，哈、啊。那么他的一生里面经历了很多苦难，那可以说哈、啊，他也是一个真正可以说是一个顺利成就异象的人。但是那些顺利是在上帝的眼光中的顺利，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约瑟，他呢那个出生上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他本来是他的妈妈拉结不生产那个时候，所以等到约瑟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是很晚的第11个儿子了。所以他一出生那简直是爸爸简直宝贝的不得了，对不对？其他孩子都没有彩衣，只有给他做彩衣，因为那是一个特别荣耀的在家里边的一个象征。所以呢，他的哥哥们就嫉妒他之后，他呢那个就被他的哥哥们就卖到了埃及以后呢，他好不容易到了一个人家做奴仆哈、啊，干得不错，那个仆人这主人很欣赏他，但是呢没有想到主人家的那个妻子看上他了，那就是说非要跟他好，那他呢不干呢，这样的话就把他打到监狱里。所以他的人生里面哈、啊、出现了很多那样的那个事情。那么之后呢，他从监狱里面又出来以后呢，那个就是那个当上宰相哈、啊、完了以后呢，又有经历跟他那些哥哥们跟他那些仇人们相见的事情，还要他养活这些仇人们等等的哈、啊、可以说在他的生命中出现的很多挫折，那比我的人生是要精彩多了，因为我的人生没有那么复杂哈。但是从人眼中看呢，他虽然好像30岁就当宰相了，挺荣耀的，但是他的生命里头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重要一点是他在每个关键的时候他都没有违背神的教训，他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候都没有违背神的教训，所以他的人生才那么坎坷。所以我的有一个同学哈，曾经分享约瑟的一生的时候呢，开玩笑的说耶稣那个神曾经对那个以色列人曾经那个就是应许过，说如果你们顺服我的话，遵从我的命令，那么我就让你们的那个道路亨通顺利啊，我就要让你们的道路亨通顺利。那所以对于约瑟来说，什么叫亨通顺利呢？就是他真的是那么顺利的那个，就是在他母亲晚年才生，就是说大家能够听到这背后的那个故事吗？就是说他的母亲一开始多么不顺利的不生产，那他可以说是顺利的成为了一个那个老的那个，就是说老人的儿子，这样的真的顺利的成为了一个那个约就是他的爸爸雅各已经挺老的时候他才生的儿子，那么顺利，完了顺利的得到他的哥哥们的嫉妒，是不是？他之后顺利的又被他哥哥们卖到埃及，以后又顺利的被下到监狱，再以后呢又顺利的要那个来要替他爸爸来养活这么多的那个他的哥哥们，这他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在上帝的眼光中多么的不顺利，但是在上帝看来是真的是顺利的，就是这样的去达成，直到达成他的意向。他最后有一句话在50章20节，他说虽然你们想害我，虽然你们想怎么样，但是神的旨意是好的，神的心意是好的。当他真的能够看到上帝的眼光的时候，你们能够想到吗？他的心不再以一般人的价值观，不再以别人的影响来左右的时候，他的生命那么的丰盛，那么的充实，他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了解上帝的眼光对我们今天是何等的重要。那我们今天也是，我鼓励大家的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这一生已经是为荣耀神而活，为了基督而活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命要如何的来建立目标， 如何的来对我们的人生呢，能够就是说计划很多，你可以对你的人生有计划，但是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计划呢？其实是要让我们真的了解上帝的眼光，我们就知道如何做能够让上帝能够得喜悦得荣耀，而不是说我们给，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三个含义的家庭，当他们给自己的人生建立了很多只是今天的世人所带来的那些价值观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多么的悲惨。这只是一些代表，那另外没有那么极端的去做杀人或者自杀的这样的事情的家庭到处都是，那他们的生活幸福吗？快乐吗？还是说只是仅是有钱的时候就快乐，没钱的时候就痛苦，只是那个家庭幸福的时候就快乐，家庭不幸福的时候就痛苦呢？这些呢其实都是应该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你今天活着要按照上帝的心意而活，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你真正能够得到最大的喜乐啊，能够得到平安，能够得到福气的来源。那第二个呢，愿意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也要思考天国的角度。上帝的眼光呢是一个部分啊，天国的角度呢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要让我们大家来一起来分享。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就是把从三节到十二节这个八福的内容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边读我们也边有一些思考啊。那为什么我们要从天国的角度来思考这一切？好，我们一起来看着上面的那个打的经文，我们来读。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读这段话，我相信大家都是真的不常读圣经的人哈，读到的话都会有很多太挑战了，这些话太挑战了哈。但是呢，这些圣经呢经文呢，既然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不能不读，因为我们平常可能常常读的就是说神爱我们，永不丢弃我们，对不对？神的话，神的爱永不改变等等，这些都真的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也说了其他的，我也鼓励大家呢勇敢的来读，虽然可能听起来看起来想起来我们都觉得难以承受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神的话语全部领受了，我相信大家的福分更大。所以呢鼓励大家哈，虽然听起来不那么可心，或者是说不那么可口，不那么那个可乐哈，但是呢我们仍然要以敬畏的心来读，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啊，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说，当我们读到这八福的时候，那么前面的这些福气其实已经刚才够让我们震惊了哈，那后面的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得的福气是什么，可能不像有的人想象中的，我到美国来是要享受更安静的生活，更舒适的生活，或者是更大的那个发展潜力哈。那这些也重要，对我们来说当然重要，神不是说要剥夺我们，对不对？神不是想要剥夺我们，但是呢神也告诉我们说，你到底是什么看得最重要，这是上帝一直要我们的。就是说上帝要我们的心哈，他其实不是要我们表面上的这些东西，他要我们的心，把他看得最重要的时候，这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我们不会缺吃，不会缺穿，也不会缺我们的事业的发展，也不会缺我们理想的成就。但是呢首先上帝要看的是我们是不是跟他一条心，我们是不是想他所想，求他所求，这是更重要的事情哈。那所以我们在这就说，就要跟着耶稣基督的话一起来讲，就是说当各种各样的逼迫来临，辱骂来临，诽谤来临的时候，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很难很难， 信也不容易，所以信仰对大家来说应该说有容易的部分，有享受的部分，也有我们要委身的部分，也有我们要投入和要让我们改变的部分。那那一部分呢，我们大家也要慢慢的来，虽然一开始很难，但是当你做到的时候，你会发现更大的喜乐就会来了。所以在这里呢，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中间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真的愿意把这个水木之子和水母这个家庭呢，就是说再次介绍给大家。其实当时我们比我们可能还更熟悉哈。那但是呢，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三几十年前哈，那你们先想一想，就是说，因为我知道现在的那个中国大陆呢，大家呢还是要有拼着命的来美国，因为这边呢他们太多很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有挣钱的机会，有舒适的生活，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安全。就是说，因为在国内很多人，比如说，无论是你有些你的政治见解，或者是说在国内教会，其实还是做不错的。那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够来美国这样自由的社会，他们真的是一生所指望的啊。那很多人真的是还是要来，那要真的要努力的留在这个地方，因为很好。谁不想让他的生活让他的后代更好更安逸更那个就是小城呢哈。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在几十年前的台湾呢，我相信也是当大家都努力的想来美国的时候，不是说来美国就是好的，是因为这是人生的自然追求。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哈，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中国的家庭他们被全部在外面台湾要去台湾，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哈，就是说难道是他们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呢？难道是他们那个台湾那个地方有很重要的那个总统要请他们去当那个什么重要的官员吗？以至于他们要在那个地方发展，那除了人们是怎么去在自己家庭的，我也见过很多的宣教士从现在的美国要去非洲，对不对？那就是对他们家庭来说最想的是什么？他们要如果享受军事的话，他们觉得那根本就不去。我们已经快了一个世界上更强大的美国，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里追求什么呢？对他们来说，上帝的呼召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让他们抛弃现在的城市，他们要去一个需要他们的地方。那个地方还需要很多人，需要强制兵，需要被关怀，需要被改变等等，那个社会也需要被影响。这样的事情呢，就是他们想要在美国，通过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他们宁愿离开，宁愿舍弃，宁愿放下，宁愿牺牲，这个对谁来说更好？就是说，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祝福，但是在这之前，必定有些人要可能舍弃这些祝福，而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享受。所以这也就是说，上帝其实是上帝从一开始呼召以色列人，呼召他们为自己的子民，就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要祝福的东西太多太多，但是现在普天下都不认识我，那么你们就要去尽你们的努力来给我们那个来宣扬我，来让更多的人来到我面前来受福气，这是上帝的心意。但是呢，上帝又告诉我们一些人。中间的一些人，或者说我们教会的成功，或者说我们中间在这里听的某些人哈，上帝说，如果你愿意为了我而舍弃这一切，你将来的享受是更大。所以这是上帝的意思。所以索穆斯和索穆斯他能够抛弃这一切，那他们面临的是很多很多的困难，语言不通，那个地方的生活习惯的那个就是生活不习惯，还有跟他孩子怎么处理，等等这些事情，真正是都会面临的问题。那他们也要考虑，但是呢，他们仍然以最终的那个心为重，就是以天国的角度来考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将来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哈，全都记着呢，全都记着呢，并且在将来他们回天家的时候，上帝要把更大的光荣赐给他们。所以这就是他们能够舍弃现在的一切。我不是让你们大家都抛弃哈，但是你愿意有这样的这种舍弃的心。在前面走的比较困难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说我们也要在自己的心里来思考，就是说现在今天怎样我舍弃的是什么，怎样我舍弃的是什么，如果我愿意为他而活的话，那将来就像那个上次那个前几次的医师讲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当一个去非洲的宣教士用了他一生的时间去那里传福音，当他老了退休回国的时候，他没有受到大家的欢迎，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大部分人都不认识他， 当时一些政要或者是一些明星可能在机场出现的时候，反而对大家更多的人关注，对不对？但是那个宣教士呢，他用了他一生的时间，他受了那么多的苦，他没有受到那个，好像他认为他那个专利。所以最终的缺点是什么？大家知道了，好多人知道，就是说他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孩子，你还没有到我的家，将来你到我这里来的时候，那个天国是你真正的家，是你永远的家。你来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光景？你看你得到的是不是远远超过你一生需要的？所以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好天国的地区，我们去看到的地区。所以我们今天也同样，就像说。”上次我也讲到的就是你的那个，如果天赐这个世界不是你永远家的话，你可能就是对方的全部心意，全部的心思去关心他。那有一天当这个世界啊末日来到的时候，你会那个在地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复存在的时候，地球就要像衣服一样被卷起来，整个的这个世界要改变，你要去回到你最终的家的时候。那你在这个地上所经营的一切呢，可能就是属于那。当然，我们不是让大家在心中有都是跟这个意思，而是说什么更重要，就是才是我们的价值观要决定。那如果在中国呢，有人去买菜，我相信大家都是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不是？就是说看起来表面上我今天多了一只马，但是后面的结果我并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只用我们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的话，是不是我们是短视的？我们是近视眼，需要戴远近视眼镜去看中国的眼睛。那么以中国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可能你今天输了，也许现在就能拿到一大笔的美金，你不知道。但是有一天你又把眼光看来说，蔡英文得了马了，这些马都来了，这些马都来，大概这样子反而你可能就知道接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塞翁得马焉知非福，是不是？因为他的儿子做了宰马，交代了谁？对不起哈，所以这些事情鼓励大家的是，中国的角度是给你一副远视眼镜，让你不要在那个就是说短的看到所有的人，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短的，不会太远，但是我们的天国呢是永远的。但是也谈这个的时候，要让大家能够有什么想法？就是说，因为这样，所以我就知道不是这样的。但是鼓励大家从那个带着那样的一个中国的眼睛去看的时候，你会更明确心智的短暂和现实的短暂，你会活得更长久。鼓励大家这样的思考。所以今天呢，那个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人生的思考。那那个在这段经文里面，很多事情呢，特别是希望每个人跟随的这个都了解，因为这是他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当这个时候你最开始，就可能今天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时候，也许是要让你来接受，要让你来理解，然后你才能够享受其中的好的一切的时间。所以你要想的就是说，你的要了解的是神的上帝的眼光，我们也要思考的是天国的角度。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看大家继续来这个讲的时候，我的价值观上。因为如果你的价值观不是正常，你就会有很多痛苦和伤心的经历，而且你的这个价值观也会影响到世界，影响你的周围。那你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被世界的人不可影响的人呢？那首先你的价值观要讲究，要分清，就是要一定要思考的是你上帝的眼光，就像约瑟和上帝的眼光是一切建立，他们会成为了上帝的眼光。就像你有那些学生的天主学家要从中国的角度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想着放弃一些新生的那些一定要坚持。也是我们过一段时间下周六我们大家要怎样呢？我们要有一个在赛场上大家会的学生上有一个下周六要有一个那个压力，对不对？就是把大家说你们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如果暂时不需要的话，你就让我来就像今天你也可以说，其实有些东西你需要那么多，你可以舍弃，你稍微有一点点什么，你感觉到心情就很压抑，但是你就是在那个背后呢，通过你的压力之后，你来想象变出来，那个可能能够被更多的人喜悦，能祝福别人。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要让大家一定要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的价值观。
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